如果你也喜欢户外运动，或者也热爱户外生活，欢迎添加深交的微信158-1142-3855，加入越野 Talk 微信群，我们在那儿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动。
肯定是人走进自然的次数越多，然后对自然的伤害就越大。我在美国的国家公园里面感受到了中国景区，或者说中国的那个什么
人挤排队，
国庆长假
那个出行游的那种感觉。有一个国家公园，他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嘛，就有一片区域是游客是可以去徒步的，仅仅是有徒步，然后有一片区域呢是游客不可以徒步的。某一种生物它的总体它的数量种群的这个密度是比另外一边是少了50%以上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越 talk 越的越 talk， 我是深交，
我是园子。然后我们其实今天想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运动户外到底跟我们大家经常说到这个环境保护到底之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为什么这么开篇就没有那么多的赘述直接介绍这个事情，是因为其实在2023年年末的时候，当时我们有看到一个新闻，那个新闻就是说四姑娘山其实在年底它宣布就暂时性的一个关闭。然后当时这个新闻给出也没有明确的说它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关，包括什么时候再开。然后后来还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就上面包括户外探险上面就说，其实是因为2023年整个去四姑娘山的这个人数已经超过了70,000人，就它的比例已经严重于超过前一两年的这个人数，然后对于自然资源的这些影响包括危害都非常大。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新闻，其实我当时我们也有一些讨论的思考，因为我们毕竟这么爱户外，也不管我们越野跑也好还是去徒步也好，其实都是非常依赖于户外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哎，那这个到底这个之间是不是一个其实感觉像是个相悖一样的关系。然后就恰巧在这个时间，然后我们听到了另外一个播客，就是叫自然漫谈。然后又恰巧呢，自然漫谈他们做了一集节目，当时邀请了诺亚跟欧阳凯，也是之前上过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也是比较熟的朋友，所以我们就非常主动的给自然漫谈的这个主播然后吴颖发出了这个邀请。
大家好，我是吴颖，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越野 talk 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自己呢虽然说现在跟这个两位主持我们之间的这个开始的交往是因为那个我们播客上的这种交流所以因为我自己也在主持两档播客，都是跟自然相关的，一个是自然漫谈，刚刚原子也有提到那自然漫谈主要是关于就是探讨人和自然关系的一档播客，所以我们会谈很多跟环境议题或者跟自然保护的议题相关的一些跨学科的各种话题。然后还有另外一档叫海洋自由谈，那这个其实是相当于有点像自然漫谈一个子集，因为我们在那个节目里面会更多聚焦在海洋保护相关的一些话题的探讨。对，然后但是我自己其实主要的身份是我是一个在自然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做了十几年的一个从业者吧。也是一个公益人，就一直是在公益组织就 NGO 里面工作，然后从事就是这种我们说这个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啊，然后自然的保护啊，生态系统的保护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呢这也是我后来去做这个跟自然相关的议题的播客的一个主要的一些初衷。那我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一直都在美国所以我的播客里面也会有很多节目其实是在跟目前在海外的一些朋友聊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去走不同的国家公园，或者是在进行不同的这种自然体验的过程中大家的一些感受和发现。
我觉得四姑娘山这个地方吧，它是不是跟国外的一些自然国家公园是有一些类似的感觉呢？就是它有没有可能被建立成一个国家公园，然后对它进行一些管理或者是保护？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先请吴颖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美国的国家公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呢，首先四姑娘山我没有去过，然后呢，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有非常亲身的那种体验。但是，因为我一直在从事这个自然保护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其实在国内，还是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很多保护区还是去过不少。然后就是对于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种保护地的系统，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了解吧，但不是说非常的专家那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今天来也是跟大家就是从我自己的这种观察的角度来去做一些这种交流和分享。首先，国家公园本身它是一个从美国发源的一个。概念吧，或者它是一种这种保护地的一种形式，但是国家公园跟很多，比如说我们像保护区啊，它的这种定义里面，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是在于国家公园的建立其实是希望能够为这些。就比如说，在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它其实是希望为美国人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进入自然、进入荒野去体验自然的一个场所，所以它有非常大的一个人与自然互动的一个部分在这里面。它并不是像有一些严格的这种保护区，那它就是完完全全是最好不要有人来进入的。当然，国家公园的管理里面，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部分，就它也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都是欢迎大家来游憩的，它也是只有一些限定的一些区域是大家可以随时来，然后当然有一定的这种规范和规则，然后进行这种游憩、徒步和一些户外的一些探索。
哎，那我就好奇说，刚刚提到就是国家公园这个，就我们想知道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对于这些公园的保护也好，或者它一些日常的这些管理，它的经费是主要来自于比如说国家的这些机构，还是说会就是来源于一些像你刚刚说就是 NGO 的这些组织啊？
其实美国的国家公园的话，它主要的经费来源，大头的还是来自于这种，叫联邦政府的一个拨款，应该占到它50%以上，就一半以上的经费是来自于这种政府的一个拨款。因为它国家公园的话，它就属于就是联邦政府，就相当于我们叫做国家级的这种级别，那就它就是由这种国家级的政府哈。那在美国它叫联邦政府，那是由联邦政府来进行拨款。那但是底下其实每个州它还会有自己的这种州立公园，就对应到我们国家可能就像省级保护区啊，什么省级公园啊之类的这种级别哈，那它的那种资金来源又会各有一些不同，但一般来说就是政府拨款都会占到一半或者以上，但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形式。那比如说我觉得在美国的国家公园里面占第二头的，就是第二大头的，其实是它的这种入园费，就是你进国家公园你要付门票嘛，然后包括除了门票之外，你还会有比如说有些国家公园，它可能，除了门票，你只是进入到这个国家公园，但是有一些特定的区域，比如它，认为是相对更加荒野的一些地方，你进入到这些区域，你有的时候是需要申请那个许可证的，那这种许可证也会有一定的费用。然后还有就是国家公园里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他们都会有设置这种营地，那你要住营地，那么你就会有这种营地的使用费啊，等等吧，各种包括入园费在内的，还有各种使用费，然后这些加起来呢，这可能就占了它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相对比较大头的，可能，我看了一下，就不同的国家公园不太一样，但大概应该是在20%到40%左右，他们的经费是来自于这个入园费，然后剩下的还有一些就是会来自于这种私人的捐赠、企业的捐赠、赞助等等这些，那他就会跟更多的像基金会啊、NGO 啊会有更多一些合作，包括美国国家公园其实它有美国有一个专门针对国家公园的一个基金会，就叫做国家公园基金会。那国家公园基金会的话，它主要就是为这个全美国的各种国家公园，它的一些总体上的一些规划建设，然后一些这种保育的一些项目来筹集经费。然后，但是呢，其实每一个国家公园周边也会，每个国家公园一般也会跟很多的这种社会组织、一些 NGO，还有或者一些当地的一些基金会有一些合作，然后也会有当地的一些组织，他们叫做 local friends group。 就有点像
，That's
是
cool。
当地的这种伙，就是朋就 friends 嘛，就是朋友嘛，
朋友的
就
意
是
思是吗？
对对对，就是那个
哦，
朋友组织，伙伴组织的那种感觉哈，
有
就
很
他们
民
就
间
叫，
啊，听着很像民间的这
对对
种。
对，所以他就是说，除了这个 National Park Foundation 就是国家公园基金会之外，然后很多在地的一些慈善团体 NGO 他们就把这些叫做 local friends group。然后这些呢，就会帮助各个不同的国家公园分别进行筹款啊、开展公益项目啊，还有提供一些志愿者服务啊等等。
这个其实听下来，我觉得如果类比就是四姑娘山的话，就是不大一样。我觉得共同点就是可能都有入园费。就我们其实去四姑娘山也有一个景区的门票，不一样的点是在于，我其实不大确定说像四姑娘山就是在我们国内这边是不是会有像刚才就你提到这种类似 friends group 这种，就是接近于应该算是民间大家自发去，就是相当于就是算是捐赠吧，会不会有一些费用去专门是给到这些国家公园的一些日常的这些保护？
首先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国家公园的体系其实是才刚刚起步的。就咱们国家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就是三家岩国家公园，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才正式建立起来的。然后目前也只有五个，就是我们目前也只建立了5个国家公园，所以整个这个建设的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因为我们原本的那个原有的一整套那个体系，就是已经运营了非常多年了，然后它要改成这种国家公园这个体系的话，我觉得其实它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现在这五个国家公园其实也都是在一个试点的一个阶段嘛，所以也都在尝试和摸索。因为这五个国家公园其实很多也都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比如说像什么大熊猫的国家公园啊，它其实是原来是好几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可能还有一些省级自然保护区，然后它要把它连片连起来。然后呢，变成一个总体上的一个国家公园，然后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管理。那它其实原有就会有很多的，它的一些管理架构啊，什么这些问题需要去解决。然后包括什么武夷山国家公园啊这些。那武夷山本身它原来也是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后又跨了两个省份，然后两边都分别有管理局，然后它现在要把它作为一个统一的一个国家公园，然后进行管理起来，然后去给它赋予一些新的这种职能和服务，那它就还是有蛮多东西要做。那比如像四姑娘山这种的话，还有很多咱们国家我们认为可以去的一些地方哈，就是一般都是景区嘛，对吧？那它就对风景名胜区，其实它的这种管理部门又不一样。那它就风景名胜区其实它比较少，它是从保护的角度去考虑的，它重点就是还是从这种景区的方面去经营嘛。比如说，包
没
括什么
错。
环山啊什么的，那大家是把它当做一个景区一样。那景区的话，重点就是为公众的游憩提供服务。但如果你是保护区的话，那重点就是要保护这个自然资源，那偏重点是不一样。但是
对
国
我，
家公园有点像介于中间，它其实既要保护好那个资源，然后又要提供一定的这种
游览的这种，
游憩
对，
的这种
要，
服务。对对对，
没错。其实刚才我觉得吴颖给大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介绍，就是我们其实刚才他也有提到，就是实际上就是目前中国我们首批是有五个国家公园嘛，就除了刚刚你提到的，比如说武夷山，然后大熊猫，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然后还有一个三江源的国家公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海南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就其实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就能发现它基本上是把中国地图就这几个角加中间，其实它都已经覆，就是算是基本上覆盖了。但是我刚才觉得有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就是你刚刚说，其实国家公园它是一个临界于在它既要保护，就有一个既要又要，对吧？它既得要对这个地方进行保护，但同一时间可能它也需要让，比如说在一些人去。游览也好，或者去那边实际做一些考察一样的，可能也需要有一些，就是起到一些可能景区让大家更多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吧。那其实我这个问题就想问说，那如果我们不以国家公园这个点来去讨论一些景区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把它当做，就像比如说一个景区的角度去思考，就是我想知道说，那我们人去到这些景区的次数越多，是不是其实可以讲，我们其实对于自然的危害就会越大？如果作为一个景区来讲，我想就是对比知道说，比如说，我不太知道说，在美国这边，比如说他们对于景区的人流量来讲，会不会因为一些要保护一些环境，他就会去做一些硬性的一些控制，就比如说阶段性的关或者阶段性的控制这个门票的数量。
非常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肯定是，肯定是人走进自然的次数越多，然后对自然的伤害就越大，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说法。 但其中当然也会有更加复杂的一些因素，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把人和自然作为一个作为两个就是二元对立的两方面来看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就感觉人只要走进自然就是对它的一种干扰和破坏，但是如果我们把人当做自然的一部分去看待的时候，那么那你会我们也不会去说这个鸟它在大自然里面。它如果数量太多的话，是不是对它这个大自然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伤害啊？那其实答案也是的，确实也是，就每一种生物它的数量如果超过了它的那个平衡值的话，它都会对自然是有这种影响和破坏的。那所以，就是说的复杂一点，就是包括我们讲的说什么，我们吃药啊，是药三分毒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抛开剂量去谈药效或者毒性，那
没
我们也
错。
没有办法去抛开数量来谈破坏，包括那个其实很多像北美的原住民啊什么的，他们其实也有非常多利用。就他们本身就生活在大自然里面，然后他们有很多利用大自然的一些资源去作为他们生存的一个材料的这种这种跟自然的一个互动。那他们的这些互动的过程，其实是在维护，就是或者说创造起了一种新的人和自然所共处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动态平衡。所以就是其实。现在我们要讲的，并不是说完全禁止人要去走进自然，而是
没错，
说
没
人要
错。
怎样去走进自然，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控制这个风险，然后怎么样去控制这个人流量，然后让它在一个对环境的影响尽量小的这种情况下，或者它对环境的这个生态系统的这种它的功能的平衡不会造成本质影响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去体验自然。
像四姑娘山这种，它直接就把所有的人给禁止入内了，在一定的时间内。那美国那边是如何限制这个入园的人数的？有一些什么方法吗？
我觉得他其实，这个他之所以现在采取这种一刀切的这种方式，就是说，直接就禁止了，其实是因为前面应该就
已
是
经积
超
累到
出
一
了
定
太
程度
多，
了，对。
对，已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到最后啊，只能一刀切了。就是像那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们保护一些物种的时候，然后经常就跟，然后我们的保护策略就会非常的极端，就是，
对，
比如说这个东西
直接给关起
它
来是
的
吧？
威胁的原因是因为被人吃了，是吧？那就是说人不要再去吃它了。但是就会有一些人就会出来反驳说，那我祖祖辈辈我就在吃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以前可以吃，现在为什么就不可以吃了？那其实主要的现在不可以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现在吃的太多了，你已经把它快吃灭绝了，所以我们现在疏于这种紧急避险的那种需求，就是你需要非常紧急的去把它保护起来，有点像那种抢救性保护。对，你需要把它非常抢救性的保护下来，然后让它休养生息，然后休养到一定的程度，它可以再去容纳一定的这种人为干扰的情况下，它可能才能够慢慢再去开放。所以，如果说比如说四姑娘山或者咱们国家可能好多其他的一些户外的地方，目前都面临这样一个情况，如果它在前期的这种管理的这个过程里面是有进行人流量的一个控制的话，它有可能是可以就是慢慢就拉长这种战线哈，就不一定需要就是说现在直接就不可以。那包括美国，其实现在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像我去年的时候，我去年夏天去了一次那个我第三次去就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然后我。之所以第三次去，是因为就是我孩子还没有去过，所以我一直很喜欢那个国家公园，然后想说带他去，但是这次去的体验超级超级差，原因就是因为特别多人，然后对六我们是6月份去，然后6月份刚好赶上就美国基本上都也算孩子们都进入
放
假期了
假
嘛，
对吧？
所以而且呢，优胜美地本身它是从5月份开始就开始进入它的旺季，所以它就从5月份一直到整个夏天啊都是它的旺季。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人会那么多。我以前知道它人很多，就是我以前只知道就是我要提前几个月去预定那个 campsite，就是那个露营地啊什么的，要不然你会抢不上那个位置。但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在美国的，我在美国的国家公园里面感
过
受
什么
到了
春
中国
运是
景
吧？
区，或者 说
就
中
是
国的那个什么
人挤排队那个是吧？
国庆
国
长
庆
假那
排山
个
齐
出
那种感
行游
觉，
的那种感觉，就
哇，这
是
么夸
我
张啊！
在进入国家公园堵车堵了2小时才进那个门儿。 然后进去之后，就是进去之后没有停车位，因为所有的停车场全停满了。然后我们的车就在那里龟速的挪动，那个车足足花了半天，然后我老公才找到一个停车位去把它停下来。后来是我跟孩子已经实在是坐不住了，我们就说那你慢慢开吧，因为他那车开得超慢，比人走路还慢。然后我跟孩子下来，我们就直接到旁边的 trail 去徒步去了，我们就徒步到里面去等他。那一天的时间，我们有大半天的时间都在堵车找停车位，所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这个也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也是跟这个疫情之后，然后美国人也一样，就是爆发性的这种想要去体验自然，所以他
对，
的这个去国家公园的人数激增，然后他整个容纳量其实是达不到的，然后。我觉得他们今年应该会有所改变了。像他们去年的时候还没有去做这种预约制嘛，但其实他们应该要做预约制的。然后我去年的时候到那个科罗拉多去那个落基山国家公园，当时就刚好落基山国家公园它就采用了这个预约制，就是以前的话我自己拿着那个国家公园的那个年卡嘛，我就随便哪个国家公园随便去。但是呢，就是到这儿不行了，你必须。你有年卡，你还得去预约，提前去预约他的那个就是入园的许可，那入园许可，而且他有特定的时间，就是提前一周，提前一周的，好像下午5点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开始放出来，你可以开始预约，但基本上就是那种放出来没有多久，歘一下就约满了的那种。而且他还有两种许可，就是一个是那种 general 的，就是可以进入这个公园。但是它有一个就是游客们经常会去的一条非常热门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你还要就是如果你要进入这个区域，你要申请的是另外一个 permit，然后那个 permit 会更难申请。就你申请了那个 permit 之后，你就是整个园你都可以随便去，但是如果你只申请了那个 general 的那个 permit，你就是那个区域你就不可以去。然后我们当时。自己在里面订了露营地，我们就认为默认的就是我们就可以进去了。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它的那一片区域我们也不可以去，然后后来我们就只能就是绕开那片区域去别的。当然，国家公园很大嘛，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但那个地方就一直没去。后来过了，一直到了10月份、9月，好像是10月份，他就相当于过了他的旺季了，然后他就不再需要有许可，就不再需要去预约了。那你就可以随便去。我们后来到了冬天，那个湖面都结冰了，我们才去成那个叫 Bear Lake 熊湖那边去。
是说到冬天才约上有空位，对吗？
对，到冬天不需要约了，
哦，
因为
对，
那时候人流量比较
没
少
人，
了。
没人了，对吧？你刚刚说的那个国家公园的年票，让我想起，就是北京之前也会有那个公园年票，就感觉可能他也会，就在，我觉得在这个就是做法跟措施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雷同的哈。就可能他会用这些东西去尽量限制你，比如说进去的人数，然后也限制你说可能，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时间的限制，就比如说他会分上下午这种时间吗？还是说，其实你一天进去之后，其实就是可以待到你自己想出来就好？
好像是有上下午的时间，就是但是他只是约你进去的时间，他其实
哦，
不
他
规
不
定
会
你
管你
出来的
出
时
来
间，
的时间。
因为美国的国家公园一般来说就是只要你进去了，你其实是可以在里面待，好像是可以待够7天还是多少的。对，门票它是有那种，它不是说当天的门票，它是有那种几天的时间你都可以随时进出的那种。
明白，就是刚才我听你在想这里，让我想起来，我应该是大概15年的时候吧。我当时也是去那个就是加州那边，当时我是自驾旅游，然后我开车到了一个公园叫朱砂 tree，就是因为我当时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好像看到了一个它星空的一个广告，就它里面有长很多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类似的那种仙人掌的那种植被，就有很多品种。然后我就当时去了，我记得我去之前，他那个网站还有说一定要在出发前的可能2、3天，你要去 check 一下他官网，有可能他会突然之间临时的关闭，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不让进了。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当时进去的时候，那时候人应该也不算是什么旺季吧，因为可能也都是工作日。然后其实人也并不多，我在门口买了一张门票，还买了一个冰箱贴，然后买了一个地图，我就进去了。但是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有看到，其实很多人就反正美国那边他们很多去国家公园可能都是想去，比如说有一些徒步啊，或者是比如说户外攀岩，或者是可能就像你说露营，就他会有一些这种 需求，就很明确说可能去这边要做什么。然后当我记得我在那里面就大概晚上出来的时候，等第二天我再去看就官网的时候，就发现它其实第二天就关闭了。然后关闭的原因就是说，好像是因为里面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攀岩的人，然后可能导致他们要去对一些植被去做一些可能一些维护这种。所以其实我想问，就是吴颖在你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你本来也做这个跟这些相关嘛，就是我想知道到底就我们从事的这些户外运动，它对于这些环境的破坏来讲，会不会？我们不能说很严重，但其实确实是造成了一些人为的这些损害。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然后我前段时间看有一篇那个《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然后他还提到，就说他讲的，就像我们一般理解上来说，就户外运动里面，哪些会对自然产生比较大的一个破坏呢？主要就看它的这种规模啊、频率啊，然后它的这个活动这种形式，它到底就是会不会对自然产生这种破坏？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自然环境里面，我们驾驶什么越野车啊、什么摩托车啊这种机动车辆，那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和感觉到。因为这样的车辆，它会破坏植被、破坏土壤，是吧？而且它的噪音很大，它会干扰到这个当地生活的这些野生动物、动植物。然后包括如果我们在这种野外露营、野外烧烤的这种过程中，那我们会涉及到是不是会增加户外的这种火灾的这种森林的火灾的风险？那我们造成的这种垃圾或者我们的一些排泄，然后是不是会污染到当地的水源等等？其实户外运动。到底对环境有没有一些影响？就从我的一个观感的一个角度，就看我们是怎么样去开展这种户外运动的。就这个，我们的如果我们的户外运动本身是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这个对环境的这种干扰和破坏的，就是以那种最低的那种干扰和破坏的这种程度，比如说我们尽可能去践行这种无痕山林的原则啊什么的，然后让我们人的这种影响尽可能的减少，那它的影响可能是比较低的啊。但如果是有刚刚我提到的前面那种包括还有现在好像国内也很时兴，就是开这种大型的什么音乐会啊，就那种露天
草原
自
音乐
然音
会
乐
是吧？
会，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户外运动的一些比赛，就涉及到比如说你越野比赛，那你是不是会？设立一些什么指示牌呀、活动设施啊？那这些活动设施，你是不是会留在当地，是吧？你会不会影响和破坏到当地的一些景观？你是不是会去做一些挖掘？就是你会不会动到这些地、这些土壤啊、这些石头啊什么的？你会不会动到这些景观？然后包括那你带来了这么多人，带来这种噪音，那你对当地的这种社区、对当地这些野生动物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就是这种哈，是我们一般直观意义上会看到的，就是户外运动可能对环境产生的一些破坏和影响。但我看到《纽约时报》那一篇报道，它讲的就会更严苛一些。他就说，其实户外运动本身我们以为是那些比较就是那种好像破坏性的这种户外运动，可能对大自然影响比较大。但事实上，只要是户外运动，就连我们认为就是最影响最小的，比如徒步。我们可能会觉得徒步已经是
就很
一个
小，
非常微小的一个影响了，但其实有非常多的科学就是研究的数据是表明，包括像徒步啊，还有观鸟啊等等，就是这些户外的一些旅行或者活动，它都会有可能不同程度上的去影响到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包括好像说是有一个国家公园做了一个研究，他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嘛，就有一片区域是有那个游客是可以去徒步的，然后有一片区域呢是游客不可以徒步的，他就比较这两个地方，然后就会发现说，有徒步的那个地方，它即使没有一些其他更加这种破坏性的这种户外的旅行或者活动，但是即使仅仅是有徒步，它的那个好像是哪一种生物，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是某一种生物，它的。总体它的数量，种群的这个密度是比另外一边是少了50%以上的，
对，这
对，
影
就是
响
这
其
个
实
影
很
响
大的。
是很大，对吧？但是这已经只是徒步而已了，所以，
我觉得，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听完， 不要让大家感
不要去徒步了是吗？
我们对
反徒
我们在劝阻大家不要去进行户外运动，不是不是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其实当然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但
对对
是
对，
就说，就是相当于是说，我们要了解到，其实
嗯。
我们走进自然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已经在产生影响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加的去注意。但你说把人完全排除到自然之外，你说
对，
不
这
要
肯
去
定不
体验
可
自
能
然
啊！
啦，
对，
把自然留给动植物们吧。但这样子的话，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和自然之间这种割裂，我们对大自然不再有这种。共情和这种
对，
情
没
感
有这
和
种
热
欲，
爱，
是。
那你就不会产生一个内心的动力，说我要去保护它，我关心它，是吧？所以这
是
其实
是是。
中间也是很矛盾的。
刚才无影提到那个，确实我也有一些真实的感受，就在北京这边。有的时候会去徒步或者是越野跑，在西山这边其实有一些小径，现在已经有一些山地摩托车爱好者呀，经常去那边玩，然后把路面破坏的都非常严重，就起码我们连走路啊或者是跑步啊，都会受到影响的。那像你说的，它肯定是对这个整体的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会更大，
对的，
而且他们自己不自知的。就跟他们就当然我们越野跑的，在你说这个之前，我们越野跑或者徒步的可能也没有那么自知，但是他们更不自知。对，确实我是有一个真实的感受的。那我不知道，我想问无影，你是做了这么长时间跟自然保护相关的工作，人和自然的这个关系，在你看来是必须要有接触的吗？但是它有一个悖论是，你一接触会对它有些负面的影响。那如果不接触，它会产生一种人和自然的对立和割裂。那这个平衡度，你们是怎么来说服自己去认识这个东西的？
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说服自己，但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找到一个自己逻辑自洽的一个方式。对，然后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自己本身学生物生态保护生物学这些方面嘛，那我的自然观就是人是自然中的一员。所以，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把人抛除到这个大自然之外，去变成一个对立的一个个体。就我们本身任何一个物种生活在大自然里面，它就是会对它所生活的这个环境产生影响的。那现在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自然可以承受的一个程度，它不断的在破坏一个平衡。就像我们在一个家庭关系里面，如果大家相处的非常的融洽，是吧？哪怕就是家里可能有一个人是比较强势一点的啊，另外的人可能比较这个就是会被压着一点，但是只要他们之间相处哈，是比较和谐的，没有出什么大问题，这就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说你的这种你某你的这种其中某一些人的他的这种个性非常强，然后他影响和破坏到了其他人生活的质量和宁静的话，那你这个家庭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大自然也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把人当做跟其他的这种万物生灵都是邻居、亲戚、朋友的一个关系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做一个特别差劲的一个家人和邻居，就是因为我们占用了这个大自然母亲特别特别多的一个资源，然后呢，又把别的这些亲戚朋友的地方都给占了。然后不让他们好好的活，然后把他们的口粮给剥夺了，是吧？还把他们生活的环境给污染了，然后让他们生活的特别的糟糕。然后我们说实话，就是特别糟糕的一个，一个家人和朋友和邻居。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我们其实可能需要在观念上去做一些转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大的这种我们的地球的家园里面，去扮演好我们自己的作为人类这样一个生物的一个角色。我最近就是一直在看，有一本书，然后它里面有讲这个原住民的智慧嘛，然后他就讲到一些例子。我刚刚其实也提到一些，比如说像北美的原住民，他们会砍伐那个黑层木，然后作为他们就是编织篮子，编织篮子的一个原材料，但他们在砍伐这个树木的时候，他会精心的去挑选那些质量非常好的、长得非常壮实的一些好的植株，然后呢去砍伐，然后砍伐的这个但是他们会有一些原则，就是 比如说他们砍伐这些东西之后，他们要物尽其用，他要把它的每一个材料都很好的把它利用上。同时，后来的很多其实科学研究是发现，就说他们在整个砍伐的这个过程中，其实相当于是说，如果一片林子长得特别特别的密的话，然后它的一些，就比如说这个植物的小种子播撒下去的时候，它就很难发芽和长大。所以他们这种选择性的一个砍伐，其实是相当于在一个森林里面开了一小片一小片的小天窗，然后就让阳光可以洒进来，然后他们的这些小苗啊、幼苗、种子啊就可以发芽长大，然后它就可以这样子去完成一片森林非常健康的一种更新的一个过程，就你就可以有不同世代的这个植株都可以存在，那么你每过个10年20年的时候，你都会有非常健康的植株生长出来。但如果说你一直完完全全的不砍伐，那么它很有可能它就没有办法更新，然后你就会发现这片森林里面尽是一些，就是成年的甚至老年的一些树木，没有青壮年的个体，那这个时候其实它也是不健康的。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案例吧，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原住民在这里面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他既是一个索取者。就他既从大自然里面去索
对，
取
他
了他
索
需
取
要
他
的一
要
个
的东
资源，
西，对。
但是同时他在索取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跟自然的一个关系，或者他们的心态上是认为我既是一个索取者，然后同时我也是一个照料者，就我要有一个责任，是我要照护这片森林，我要照顾好这片森林，让它长得很好。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其实是人和森林、人和这个树木之间它的一个互惠的一个关系，就是他既索取又给予，那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平衡，就他就去扮演了一个在他所生活的这个区域，他就扮演了一个他作为家庭成员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觉
所
得，
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例子，嗯。
我觉得你这说的特别有意思。就可能人类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其实已经把自己独立出自然环境之外了。这现在可能是需要重新再把自己当
把
成
自己
自
再
然
放
环
回
境
去，
当
对
中的
吧？
一员。因为我们
是，
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国家公园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因为100多年前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想要鼓励或者是让大家尽量多的走到自然当中去？来抵消一些什么所谓的工业发展或者是科学发展带来的一些困境，那但是在随着走入的越来越深，对自然环境有了破坏。对，我觉得这个你这点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挺有启发的，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而不是要把它独立出来。
所以，我当时从我读那些案例的时候，我当时就是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怎么样扮演我们的角色嘛，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懂得去尊重、去给予、去感恩这种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就这个关系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就有点感觉，就是这种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后，我们跟自然这种割裂，然后就会让我们就觉得，就是大自然就是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资源的，是吧？是那各种石油，然后这个树木、吃的水、空气都是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去享用的。但这些全部其实都是有代价的。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的照护好我们的家园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可持续性的给我们带来这些源源不断的这些资源，因为它就会崩溃。
其实我们刚才跟吴影聊这些话题，我最开始就提到了，其实是想通过你在美国的一些经历和观察，来是不是能够给中国当下的一些所谓的环境啊或者国家公园的一些保护提一些建议，或者是那个能够有一些启发。我们刚才聊到了，其实有一部分是限制人流进入这个方法和原则上是有一定启发的。四姑娘山现在是一刀切的方式，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会采用一个比较缓的原则，就像你刚才介绍的是在地区和时间上做出一些限制和预约制，这样可能会对它这个保护会慢慢的是让人进，然后同时对它的破坏又是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那除此之外呢？那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因为我们其实知道我们国内的这个自然保护的环境，大家的意识可能还是处在一个没有那么的全民皆知的一个状态哈，就是大家所可能我知道这个东西，但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可能也就没有那么的积极的落实。然后国家公园保护的这个方法和方式上， 可能也是一个初级阶段。那除了刚才我提到的那一点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借鉴的吗？
我觉得其实有蛮多东西是可以去尝试的。一方面，刚刚我们说这个控制人流量这方面，它可能主要是从公园管理方面它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那但公园管理方面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是不是可以有更加完善的一些标识牌的一些系统，然后在比如说在这种各种徒步路线的起点，然后中间一些比较就是以往垃圾比较多的一些路段啊，或者说比较有风险的一些路段，有足够有效果的一些标识系统啊，或者一些警戒的一些系统，或者包括你这个步道是怎样去修的，你这种修葺的过程中，是不是能够尽可能的去减少大家去走到步道外，去影响到你，就是就叫 keep on trail 嘛，就是你在这个步道上走，你就不要随便到其他地方去瞎乱逛游，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减少这个对自然的一个影响和破坏，你就是既能够去感受到体验到这个徒步的这个过程中欣赏到美景，但同时你又可以不要去影响其他的就是步道外的这些环境啊，这是包括标识牌。美国的很多那个国家公园其实它垃圾桶也很少的，但它可能主要就是会在这种各种徒步路线的这种入口处，它会有非常醒目的一些标牌，然后跟你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包括小到什么小到一些细节，就像比如有些徒步路线的入口处或者出口处，它就会有一个刷鞋器，是吧？就这些都是很小的一些小细节。这刷鞋器呢，就是让你在进去之前，你把你的脚底板刷一刷，然后出来之后，你把脚底板刷一刷。这是为了干嘛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从别的地方来，可能你的鞋底下会沾染一些别的地方来的什么植物的种子或者是病菌。你有可能会带来生物入侵的问题，或者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病菌，会影响到这片土地，或者是你可能会把这片地方的一些种子或者一些病菌带到别的生态系统去。就因为不同的生态系统，就是它比如这个病菌在这里活得就是它很平衡，完全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害处，但它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有害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种小细节，就很多小细节可以做。但我觉得除了这种管理者层面他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之外，包括什么控制人流量啊，各种标识系统啊，然后各种这种包括你在入园的时候给你提供一些这种非常简易但是很有效果的一些指南啊等等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的。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完完全全只依赖于这些管理者，因为管理者能够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很有限的。然后其实像刚刚我们说在不同国家的经验是不是在中国能够有效果，
有些借鉴对吧？
对，有一些借鉴啊什么的。其实我们当时谈的很多的之前我们几期节目也经常会谈到，就是比如说像美国也好，或者其他一些这种欧洲国家，他们的这种国家公园或者是它的保护地，他们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志愿者的体系。包括他的这种志愿服务公民服务的一个传统，包括他的这些 NGO 其实在整个国家公园管理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经常在国家公园里面看到很多来给我们指引或者说是帮助我们的一些人都不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不是他们的护林员，就是他们的志愿者。就他们是有很多志愿者就会义务的来帮助大家，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徒步路线的一些指引啊，然后各种一些户外运动的一些窍门啊，然后包括有一些环境教育的一些活动啊，都是由志愿者来做的。丹诺亚他走过的什么阿拉巴契亚小径啊，还有像那个太平洋山脊线啊等等，这些基本上每条这个徒步的路线它都是有一个就是主要的 NGO 和一堆那个民间的组织或者志愿者的小团体去共同去维护和那个管理的。所以它其实很多时候它并不很多哪怕是在国家公园里面的很多路线很多步道它也都是志愿者在进行维护的。那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可以借鉴到什么呢，就是国内现在不是很多这个户外活动的这种乱象嘛，我觉得很多我看那个网上也有很多就谈到就说一些向导啊什么的他可能本身在带领队的这些过程中，或者有一些户外俱乐部啊什么，他在带领的这个过程中他就本身并不遵循一些环保的原则， 然后反正就是你们应该会更了解，就有
对
各
对
种
对对对。
各种各样非常夸张的一些事情会发生。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像你们作为户外领域的这种从业者或者是资深的人士的话，你们其实是有非常大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就是虽然这个人群现在不断在增长，很庞大，但是总有一小波人那这波人就像先锋一样，是可以开始领头做一些倡导和尝试的。
对
包
对
括
对。
去倡导怎么样在户外运动里面去践行这种无痕山林的原则包括比如说可以去组织什么大家一起去修葺和维护一些步道或者说去制定一些行业内的这种准则，然后尽可能就是让这个行业能够朝着一个更加规范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比如说除了管理方之外。就作为这种户外行业的这个角度，其实也可以去发挥的一些角色，包括这里
找到
面可
使
能也
命
会有很多这种
了
户外的企业啊什么的，就是好多企，就是有一些企业的话，它有的时候也会拿出一些钱来去作为这种叫可持续的这种投资嘛，或者
对。
说是叫做绿色影响力的这种投资，那它可能会愿意来去支持说怎么样让这个户外产业在中国能够有一个更加环保的一个，再往一个更加环保的一个方向去发展。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这个行业可以做的很多事情。然
对
后这
我，
个事情，我觉得太多了。
对，就是像吴颖刚才说的，就是除了说可能这些地方他自己本身采取一些这种必要的这种措施，比如说限流，或者是真的说他因为发现一些问题去做这种一刀切，其实也是像刚才申教授说，他没有办法，他需要去做这些修复。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就人类这个本身这个群体而言，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可能从自己来去做的。就像你刚刚讲，其实，在我们本身也在户外这个行业里面，在从事一些各种各样的工作，甚至于我们本来自己也非常热爱。然后你刚刚说到那个，就比如说有影响力的人和公司，然后我一下就想到说，可能对越野跑来讲，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就是叫 Kilian Jornet 嘛，他现在应该算是在越野跑这个领域应该是排名至少前一前二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应该我如果没记错，他应该大概是在应该4、5年之前，就是可能他就自己就在倡导一个就是碳排放的一个累计。就他其实每年到结束的时候，他都会在他的 ins 或者他的网站上去直接去秀给大家，比如说他今年二氧化碳他的排放是占到了多少，然后他可能坐了多少次飞机，坐了多少次火车，然后一共出行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交通工具的这种方式。我其实就在想说，哎，他一开始其实我是不大，也不能说不理解，就我纯属单纯好奇，就是在想说他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那觉得说可能对自己个人的这个影响力，或者表达一个个人认可的这种观点之外，其实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他也是希望是说，可能通过他自己这一个人的这种记录，是希望是说，是不是可以去对一些这种特殊的群体，起码他可能会对越野跑这个群体的人来讲，是不是可以去带来一些影响？就比如说大家去减少一些二氧化碳的这些排放，其实也是一个从自己对环境保护的一个做法或者一个措施之一吧。
对，后来你上次跟我提到他之后，然后我还去查了一下，还去查了一下他的一些那个做法和事迹。我觉得他其实他已经走得算是蛮远的。他不光只是记录了他自己的那个他的每年的这种碳排
碳
放，
排放，对，
对，他建立了一个基金会，他有一个自
是
己的
的。
一个环保的一个基金会，然后在倡导这种各种在户外运动里面的比较绿色环保的一些方式。然后我觉得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在描述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就讲到说他自己在开展户外运动中所产生的那种愧疚感。因为确实就是这是很大一个矛盾，因为他作为一个就是户外运动的一个达人，不能叫达人了，就
应该叫
一个
精英运动员，他真的是个运动员来的，
达人。
对，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就有点像那种运动员啊、探险家级别的这样一个人，对吧？
对。
那他就意味就这就意味着他就要经就会经常去很多地方去爬山，然后就要飞不同的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然后可能过去他所采用的各种，比如他不是还是一个高山滑雪运动员
对，
吗？
是
那
的。
像高山滑雪，他们经常有时候会用那种直升飞机，就把
是的，
你
是的，
载到山
是
顶
的，
上，然后
把
往
你载
下
到
滑
山
嘛，
顶，是的，
这
是
都
的，
是极大的这种碳消耗嘛。 所以他其实自己也在这种做很多这种反省啊，然后想去吃素食啊什么，包括建立基金会，筹一些款，把自己的一些收入捐赠出去，然后去做这个关注气候和环保的一些议题。我发现就国外其实蛮多这个户外运动员或者是这些户外探险家啊等等，他们多多少少都在践行这样子的一些生活方式，就不断在叫做抵消他们自己的这种碳排放嘛。包括那个谁，就是那个叫就那徒手攀岩的那个主角嘛
Alex，
，Alex。
对。
对，他其实也有蛮多就是在积极的参与和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所以其实我就在想，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说这个怎么说，就是对于他们，如果我们把它放缩到就是这种特殊的运动员，这个尤其户外运动员这个群体里面，他们知道说这个本来就是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一个场所，他才可以在这里面可能去让他更多在 performance 或者他自己经历一些的挑战，但同一时间，其实他也意识到说，因为他要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甚至于去到一些可能本来像刚刚其实无影讲到那个，我一瞬间有一点小小的自责，就是你说到那个步道的那个问题，就是其实建议大家尽量去走已经成型的这些，比如说徒步的路线，就不要再去破坏，可能为了去专门去再走出一条新的，因为我恰巧就属于那种
喜欢走
之
新
前
路
节目
是
里，
吧？
对，就走过很多可能压根就本来就没有徒步的路线，甚至于连自行车的道都没有的这种路，那我可能为了满足的自己的好奇心，我就想去看一下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我就会直接踩在这些地方去走出一条路。我刚刚有那用那么一瞬间，觉得真的有一些小小的这种自责在内心。
没事，这个叫不知者无罪。
对，
我觉得
那。
我们其实都犯过一些类似的错误。我以前
对，
那个爬山的时候也是，我也是特别喜欢走那些没有人走过的路。但现在就是慢慢会有更多的这种自我觉察之后，就会老老实实的待在这个trail 这个路线上。因为我在美国那个徒步的时候，因为现在有孩子嘛，所以呢就有时候就带孩子去。然后美国的国家公园里面还会有那种他们叫 Junior Ranger Program，就是给那些小朋友的那种，他们叫什么小，类似于就是什么小小护林员哈，就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小小护林员这种活动，几乎每一个国家公园它都有它自己的那种 Junior Ranger Program，然后他们那小朋友呢就会，我们家孩子最喜欢就是到一个国家公园或者州立公园里面就问他，哎，你们有没有那个 Junior Ranger Program 的 activity？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有活动，你可以去参加，然后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活动的话，你就可以去拿一本那个小本子，就是他们小朋友那种 activity book，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活动手册，然后他们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小小的那些小活动可以去做，比如说，哎，你去走一条公园里的路线，然后记录下你看到的一些植物啊，或者什么动物啊什么的，然后或者是包括就是这个公园里面有3种路，然后他们分别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如果看到的话，你就 checklist 呀，就是你可以去点一下你看到了一些什么，然后他们往往在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小手册的前沿。或者在后面，封底的时候地方，它就非常显眼的地方就会写上，就是相当于是有点像给你的一封信一样，就告诉你你在整个在公园里面去，观察和探险的这个过程中，你需要遵循的一些原则。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跟孩子一起在徒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不自觉的就会往边上，哎，我看到那边有一株花，我就会往边上走一点去看一下那株花，然后我们家孩子就会说，妈妈，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那个。对，你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还会让孩子监督家长，就是说你要做这个，因为你是 ranger 嘛，ranger 就是他们护林员的这个角色，所以你要去提醒这些游客，然后让他们不要去做出这个不符合规范的一些事情，包括你们还要去什么，还会鼓励孩子们去捡，在公园里面看到有垃圾的话，你要捡回来，然后包括他也要达成任务什么的，有的时候任务是什么，你要捡不少于10个垃圾之类的。这个，然后你完成了这一本书之后呢，你就可以拿回去到他的那个
就变成
讲
达
课
人
中
了，
心
是环
去，
保达人是吗？
就拿给他，然后呢，你就会得到一枚那个，就是那种勋章。然后那个经常有的时候每个公园它的勋章长得不一样，所以孩子们就会有那种想要打卡的那个热情，然后他就想去集越来越多的那个国家公园那种勋章，但他们就要需要去完成这些事情。完成完之后呢，他拿回去再拿勋章，佩戴勋章之前他要宣誓的，就他们要
哇，
宣誓，
这
然
个
后
仪
要
式感
跟
拉
着
满
那个，
了。
这仪式
但
感
他
太满了。
这仪式感每我儿子已经宣誓了好多次了，他每到就每完成一个在那个国家公园里面就要宣誓一次，然后基本上这个宣誓的那个内容完完全全都是那种你要怎样去尊敬自然，然后要去尊重自然，要那个不去破坏它，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这种承诺，要去保护它。就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借鉴的啊，因
对，
为
我
这
觉得
是
这
我
个
们的
太可
下
以
一
借鉴
代。
了，还是要从
是
小
的
就把
呀，
这个
上
理
一
念
代
去
来
植
说
入
真
进
的
去的。
是啊，
对，来吧，我们可以做一些自我检讨，就是个人在一些户外运动的经历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破坏环境的行为？反正我哈，我曾经做过的事，
你应
就
该
是
老多了
对，
吧？
上次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那我这个什么水果皮之类的，我确实也扔过，然后运动饮料啊没喝完的，确实也随处倒过，这个是我是做过的。我觉得现在我能意识到自己是不对的。
哎，但我好奇，我想问你，就是你当时扔水果皮的时候，你的就下意识的感觉是觉得这个水果皮其实它本来就是果实嘛，对吧？就是
有
水
机
果
物
的
啊，
这个
对
一部分。
啊，
哎，对对，
自
然后
然
它
存
扔
在
掉的时候，
物。
它会自己降解，所以其实你就会直接扔掉，对吧？
我觉得无所谓，因为对我那个朴素的价值观，觉得那都是自然本来自然就存在的东西，只不过是我把。那个皮里边的果实吃掉了而已，那把皮扔掉应该也没什么吧？
这个就需要无影来解
对，
答，我觉得这肯定是有什么的。
我觉得它大概率下，它不
不
会
会
产
有什
生
么，对。
特别严重的影响，但是它一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但那个你说的那个原理也没有错，就是像果皮啊这些东西，它属于可降解的东西嘛，那我们就会觉得它属于大自然，那它可以在大自然里面自己降解，还会化为肥料，是吧？好像还是一种就是。又
好
回归
事
自
啊，
然
对。
的一个感，对，感觉像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和另外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这个果皮，首先我们吃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从这个
热
农
带
场
过
里
来
面
的，
生产出来的
啊，
啊，
工厂里
农
啊。
场里生产出来，其实并不属于这个地方，是吧？然后它在大自然里面，它的降解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它是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那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有的时候你所带来的这个果皮啊什么的，它如果它带有一些，比如说农药残留，或者是
对，没洗干净什么这种。
它带有一些其他地方来的一些病菌。那我们其实主要是怕这一些，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如果是那个果核，对吧？那它如果不属于这个生态系统，你这果核扔下去之后，它长出来了。假设它长出来了，它会不会形成这个物种的入侵？它会不
是。
会挤占掉这个地方原有的这些生物它的这个需要的资源？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潜在的一些影响。
那就是我在路边的树上摘果子吃，就这就可以扔了吧？
无从生林的原则不是说不要带 走，
对啊，不允许摘，
对
对对对，嗯，
对，其实我觉得原则上是最好不要去摘，
明白。
但也看什么地方哈，就是有些我自己的一个原则是在你不是生命受到威胁的这种情况下，就如果你生命受到威胁了，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值得，都是可以
没
被
错，
原
没
谅
错。
的。但如果你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生命没有，或者说你的健康，或者没有遭到这种威胁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尽可能就是减少这样的一些操作。尤其是如果你是在一些保护区里面，国家公园里面，那你不知道你首先。但对你也有风险，你不知道你吃的这个
对，
东西
可
到
能
底
中
是
毒
啥，它
是吧？
可能是有毒的，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也不知道它万一是一个非常濒危的一个生
哦，
物，你吃了它，它可能一共也没几株，然后今
对，
年就长了这么点东西，然后
这
就靠这么一
要
点
坐
点
牢的
果
是吗？
实，然
然后
后
让你给吃了。
维持它的种群，对。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未知的一些情况，在未知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少动比较好。
那我倒水或
然
者是
后。
倒运动饮料呢？这个应该是有什么，从理论上有什么影响吗？
我用我朴素的认知告诉你，我觉得你倒运动饮料是一个非常破坏的行为。
对，运动饮料毕竟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人为的这种
化合
化合
物，
的一
对
些东
啊，
西哈，对，化合物。
是，
我觉得如果是水的话，其实问题不太大。但是那水，比如说如果你是什么洗漱的水啊什么的，是吧？那洗漱的水你可能里面有牙膏，那牙膏的话里面会有一些化学物质啊什么的，这个其实还是会对土壤啊什么就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哪怕其实这个影响很小，然后哪怕我们也知道。 自然生态系统它是有这种自我进化、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但是呢，现在我们就说，我们没办法抛开数量，抛开剂量谈毒性嘛，对吧？那如果像国内这么多人，大家都漱了口，然后就这样子直接在那个非常干净的一个水源里面，就在那里洗很脏的东西啊什么的，那这样子的话，就这样累积下来，它的这种环境影响就是不可估量的。
你说这个数量的也很关键，因为大家都在这条路上走嘛，如果你丢一些什么果皮的话，其实都在附近，那积累到一定量的话，其实还是很可观的，看起来也是很不美观，
对对对，
影响肯定会很大的。
是是是，而且大家会有样学样嘛。
对对对，
就这就是一个让国际悲剧，就是
对对对，
你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
嗯，对，来吧，园子你也反思一下，快。
不是，你们刚刚说有样学样那个，就是我真的就是瞬间眼前一亮，就是我上一次也是就是在公园里徒步，我在吃个橘子。然后我想扔橘子皮，你知道，我就会觉得这橘子皮反正扔到这里面它也就有机嘛，也无所谓。我刚刚准备扔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去公园那个朋友就说，你如果扔，后面所有的人都会在你扔的这个地方把他们的果实都扔在这里，它就会形成一个小山坡小山包一样。然后他就问我说，如果你觉得都压一起它还能降解吗？然后我当时瞬间我就把橘子皮揣在了兜里，就没敢再扔了。但我们刚刚其实讲的都是跟吃喝相关的，接下来我觉得要就是吃完喝完避免不了在户外经常会要就是找地方要去方便一下，
随地大小便是吧？
我觉得对，就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我一直就是直到我真的去因为做这期节目再去认真去搜去看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其实当你有这个想法甚至于去随地大小便之前，其实你是需要挖一个洞的，就是这种挖洞可能会不会反而就是会对环境稍微的危害性没有那么大，就比起随地来讲的话，
我觉得小
小便无所谓，
小便应该还，但是就是也是嘛，就是如果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
对
那个的话也是很
那个，
但这个确实是有一个也是很矛盾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你去的比较偏的一些地方，它这里就是没有任何的公共设施，那你确实是需要解决这个生理需求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要考量一下嘛，比如说那如果是大号的话，那肯定还是挖一下然后把它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对吧？不是会比较，就最好还就是要这样做，
一定要这样，
对对对，一定要这样做，要不然就是我觉得对别人也不尊重，对不对？就是其他过了来来往往的其他的徒步爱好者，我觉得对别人也非常的不公平，那对大自然来说也是，就你把填埋起来的话它会更加卫生一些，然后也更容易降解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尽可能要去远离这个水源的一些地方和人类居住的一些区域，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不然的话如果你就是哎，你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哎这里有一条河，然后就在这里是不是就更容易被清洁掉
因为我有一次
下面是水源是吗是下面是水源
不是，因为我有一次徒步，我真的我还是在欧洲，我真的就无意中回头发现有人正好在大就是在解决自己，然后他的那个位置正好就挨着那个水溪流往下流的那个方向，你知道那有一瞬间我第一反应觉得我刚刚就不应该在河里洗手就让我自己都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其实但是就像刚才吴颖说，就是真的就是你人有三急嘛，就到那一瞬间已经危害到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不得不就是你确实得需要，但是还是有一些做法可以让你尽量对它迫害尽量能这个能稀释一些，我觉得是还是要去做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说这个纸呀，这个纸是可以被什么分解降解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认知，
就是纸的降解就是它的可降解性也是不同的纸也不太一样嘛，然后现在很多那个厕所纸的话它的降解的它是更容易降解一些，但是问题是我们讲的这种降解的话我们指的是说它进入到下水道系统嘛，对吧？
对对对，而不是扔到大自然系统，
而不是随便扔到大自然里面去嘛。那随便扔到大自然里面，首先大家直观看也非常的不美观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确实它还是人工做的一个东西，它肯定是对这个地方，哪怕你把它埋起来，它对这个地方肯定是会产生影响的。然后量越大的话，那肯定这种影响也是越大的。所以纸我觉得还是要带走，甚至有些人其实是把大号也带走的。
是，哎，我不知道
是
这个就有点难，
真的是，
我不知道
这个我听说过。
对，我不知道园子记不记得，就是咱们越野跑有一些比赛，尤其是在日本的，它其实是不允许你在赛道上去小便的，你需要自己拿着瓶子带走。
没错，要带走，真的是要带走。
我觉得是不是
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考虑到就是你这种比
嗯，
赛人很多啊，如果
对
大家
对
真的
对。对
就这样子的话，对于他的对他这个地方他的那种累积的环境影响，就
是的，
不断累积下来的环境影响就会很大。
是不是总的来说，就可能如果是人造物的话，就不要往自然环境里扔。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大原则。然后，如果是可能自然存在物的话，你就如果不属于这个环境当中的，那肯定也不要扔。就是这就涉及到果皮的，或者是果核啊什么之类的。
对，我觉得果皮、果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其实我觉得它会对于这个地区的一些野生动物，我觉得会有一些影响。就是它们如果比如说闻到这些东西吃到了，你不确定说可能吃完这些东西之后会不会对它们本身自己这个生态会有一些影响，甚至于因为吃一些东西会不会出现一些互殴的行为，就 我觉得应该不好说啊，万一会有
对，
呢？
不好
为了抢，
说，嗯，
对呀，为了抢夺一个你吃剩下来这个苹果核。你说对吧？两个小动物打起来，你说这是不是也是有点危害于这个种族的这个团结问题？对
你
对
这个
对，
有点演绎了，就有点
演绎，但原则是这样子的，对，原则就是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东西，你就不要留在这里。
所以就落实到我们个人啊，就是起码我们去参加越野跑比赛的。这一个行为路径来说，可能坐高铁比坐飞机碳排放量要少很多，对吧？然后
是
你
的。
如果在到达了你的目的地，尽量用走路的方式，少打车，或者是少坐一些机动车，
公
这
交、
个
坐公交什
坐
么
公
的，
交，这
对，
个
能
肯定
坐公
是
交，
碳排放会更少的，对环境影响更少的。那当你到了赛道之上呢，你不要乱丢垃圾，你不要乱倒运动饮料，是吧？不要随地大小便。对，然后从这一点上来说，是减少对当地环境或者是对这个自然环境的一些影响。反正听下来之后，我对我以后如果去自然去越野跑比赛或者是训练的话，是有一个可以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影响的这么一个路径可以依循的了。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对。
我想到说，现在其实有好多就国外在这种环保方面，有的时候会做得很极致嘛。我前段时间还听人说，就是有那种牙膏，就是那种就是可吞咽的，就他们
嗯，就直接喝了
就
是
开发那种可吞咽的牙膏，就这样你就对对，你就根本就不用吐出来，
对 对，
就是这样用这种形式，从各种细节里面吧，去减少对这种环境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也自然让我们觉得，就是无意中，其实你或多或少，当你知道有这个意识，说就当你出门去户外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对环境进行一些破坏。那我觉得我们自己作为自己个人而言，确实应该管好一些自己本来就力所能及能做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能大家都各做一点，那肯定比什么都不做要来的强很多了。
就一个是大家都各做一点，就先把自己先管
对，
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你们这样子的这种达人，然后这种可以在圈子里面，在行业里面可以起到一定的这种
对，我觉得
一
这
定的
点
一
也
些作用。
对，这点也是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可能会能影响到的人，相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说，会更多一点。那是不是能够发挥一些这方面的责任，去做一点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这点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启发吧。就不只是从个人角度，我们找到了一些行为规范式的借鉴，然后从大众角度，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些事情，需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我可能是觉得这一次对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影响了。
对我来讲也是，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当时我一看到这个新闻，包括我本来也是恰好那个王凯当时在 ins 发了这期节目，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发现说，哎，我们真的很想去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可以
找到
被大家
使命
忽视的一个问题。对，就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被忽视的，因为我们太喜欢频次，可能去户外频次太高，那你去的越高，你就是。你也不想降低自己去的频次，也不想说因为你过多的去让这个地方突然间被关掉，然后没有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就对于我们自己个人而言，就作为人类来说。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可以有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去做到一些改变，那干嘛不呢？只是说我们得找一些专家，就真的要请吴颖跟我们讲一讲，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做法是没有错的。
我再额外问吴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已
对，
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就你的观察和你的在行业里的一些经验的总结，这个环境需要保护的迫切程度到了什么一个级别了呢？
我觉得是，就是说哪怕没有户外运动的影响，哪怕我们不谈这个户外运动的影响，现在的环境问题已经是非常非常急迫了。但户外运动的这个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我记得好像是在美国的哪个统计里面，就是户外运动对于环境的影响，好像能排到第4位。
这么高，
就
这么高，
不光是户外运动，把户外运动和旅游啊这个全部加起来
我说户外运动不能这么背锅嘛，但是户外运动也是旅游啊。
对，就是但也包括旅游嘛，就是但就是把户外运动作为旅游的其中一部分，就总体上嘛，这种大的这种旅游游憩，这个其实对于环境的影响就能够排到前几位。这个可能就是除了什么化石能源啊，什么那种栖息地的那种破坏啊，什么这种特别大的这种事情之外，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即使是像在欧美这样的一些地方，他们本身已经我们认为哈，他们的环保理念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是他们的自然环境也依然会遭受这种户外运动的一些挑战。那更别说现在我们中国户外产业，我觉得还是一个乱象频发的一个状况吧，而且又迸发这么多，我们本身中国的人口那么大，然后现在有这么多人一下子全部都涌到各种热门的一些路线和景点上去，这个大自然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承受的。再加上大家的这个行为还不受规范，比如说尤其是像高山地区的这种徒步嘛，那你经常其实高山地区它的这种是生态非常脆弱的一些区域，你就动动它的一些石头，你多踩出几条路来，那它这个地方它就很长一段时间它就是没有办法恢复成原样的，所以它其实就需要有更加严格的一些规范，让大家真的是在一个可控的情况下去做这个事情。要不然的话真的我觉得对于户外运动爱好者来说，以后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就到处都是人挤人，然后到处都是垃圾。我就记得当时那个我在深圳嘛，然后去一个岛上面露营，然后我去了两个岛上露营，然后每一个岛上面都是垃圾，就大家去上面露营的人就是那种垃圾全部都不拿下去，然后就那样子，就是有一些呢就直接扔了，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装在塑料袋里面然后扔在旁边。但那种岛都是没有人管理的，就是都是无人岛嘛，没有任何人管理的，难道你还能指望那个有清洁工每个月上岛一次帮你去清洁这个岛屿吗？没有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你想象一下，你在海岛那么漂亮的那个环境下，然后你就躺在那个沙滩上，旁边全是垃圾，那个感觉是非常膈应的，所以我觉得是很严重的，真的是需要每个人要有这种自我的这种觉知，然后要去行动起来的，
就是从自己做起，然后尽量的影响周围的人，也要知道这个环境保护的迫切性，以及户外运动可就尤其是我们的听众哈，知道户外运动对这个环境的影响是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的，就这几个综合起来，就从我做起吧，反正谢谢谢谢谢谢吴颖，
谢谢，
对对对对，谢谢谢谢你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这就是内容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也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听众去，就是听完之后可能我觉得会引发一些他们自己的思考，如果是能再触动一些像我刚刚那种小自责也不是小回忆，我觉得能对于下一次再出发之前还是能有一些启发的。
对，是的，
我也希望说这个行业里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就真正就是我觉得从我们的愧疚里面走出来，然后变成行动者，因为真的我觉得国外很多的一些自然保护其实都是从这些自然爱好者或者户外运动的爱好者生发出来的，然后后来做了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反正我们也找到了我们的使命了，谢谢谢谢吴颖。
太好了。
是，我觉得下一次可以找个机会去专门再聊一下海洋保护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海洋保护也是
你的专业，对吧？
就我作为一个潜水的人来讲，就马上潜水员想往上继续晋级的来讲，我怎么感觉好像听上去感觉
是你的
下水次数，
是你的什么
次数越少
自我检讨的专业是吧？你需要
也不是，但我觉得其实确实是需要知道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总归于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要来的好很多。
对对对对，
可以啊，好啊，那我们就先暂就约下这一期，我们下一次找一个合适的时候
的
然后一起大家再聊聊。
好、
这个、谢谢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
谢谢吴颖，拜拜，
好的好，
好，本期节目就这样，拜拜。Just to stay